职场好给力，让你 win win win。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赵奇祥赵大鼻。
大家好，我是奥斯卡。Hello。
好，我们今天呢，继续针对这本书《做自己的勇气》，我们有一个深度的访谈。我们邀请了15位一系列的作者来谈谈他们的故事，来谈谈他们在这本书哦，想要带给我们一些什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这位吴子龙老师，欢迎吴老师。
哦，吴老师。
你好，大鼻你好。
吴老师哦，对，吴老师哦，是一个非常低调的人。可是哦，他这样的一个低调，他的故事写在这个书上哦，这个奥斯卡看的真的觉得太精彩了，
太精彩，
好，太精彩了，对不对？好啊，那这个我们今天呢，针对这本书哦，往下来聊聊，奥斯卡一开始觉得这个吴老师精彩哦，是在什么样的地方？
其实这个吴老师非常的特别，他呢年纪轻轻30多岁啊，就拼到上亿的资产。
哦，等一下，我觉得哦，拼到上亿真的不稀奇，可是重点是怎么拼到上亿的，这个才稀罕。这个故事哦，值得我们话说从头。好啊，吴老师，那可不可以针对这个故事哦，你怎么从无到有的，在无的那个阶段，你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后来你有什么样起心动念？到后来哦，成就如此哦，这个不凡的这个成绩哦，那你可不可以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实你们刚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内心真的是诚惶诚恐
哦，
真的，因为我觉得这个哈，一切，比如说我，你刚刚有提到是怎样有这个起心动念，然后到达这样的一个成绩，我觉得这是比较重要的。那当然，我一开始的背景是可能是比较占一点优势啊，因为我一开始是担任公务员的工作，然后在公职，所以我的收入就是比较稳定。
对对对。
那相对的，一个月一个差不多就是5-6万块一个薪资的话，
对对对对。
那事实上你可以去做一些很多的规划，
是
你不要把钱花在，如果都有好好的存下来，那你没有说去什么。一些不当的开销，吃喝玩乐那些的话，那我觉得其实你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存到一笔钱啦。
先存第一桶金啦。
但是第一桶金的标准，那很多人可能会把它想做是，我可能一定要100万或200万，或说要到500万我才做某件事。我觉得其实我们不要把这个标准这样来定。
对对对，
我们应该是。这如果说你把它当作是一个战争的话，这个做生意是一个战争，那我们必须就是要策略。
是，
那所以我们就要在想，当你如果说存到10万块的时候，我们是做什么样10万块的生意？
对，
那你有20万在手中的时候，是做20万的生意，是要做些什么？
是。
那你必须要这样去考量，这也是现在最近开始有这个风气啊，就是大家常听到微型创业。
对。
那可能我在最早的时候我就有做到这一点了。
微型创业，
就是。你认为说，你自己能力范围所及是做到哪些？你看像比如说，我们赵大鼻他是非常会画画，
对，
那假设说，他也是年轻的时候就开始有这样，画画写作，你看他就是这样来做嘛，
是是是，
所以才会有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地位，
对对对，
所以我们也是要先看自己，当然我觉得兴趣或能力范围就是比较重要啦，我们不要去东施效颦那一类的，
是是是，
就是你觉得人家这个他写书写得很好，或画画画很好，可是你明明是你很会做蛋糕、做饼干这一类的，你不去发展这一些，
对，
你去做别的，那当然是这个花
事倍功半，
事倍功半啊，达不到效果。那当然达不到效果，钱没进来哈，人就会开始生气，开始愁容满面，
是是是。
所以很奇怪，我觉得钱很特别，
对，
钱是会吸引钱的。
钱是会吸引钱的，
对，这真的100%哦，
对，
我可以跟你保证，钱真的是会吸引钱。
哇，有趣，
对，所以当你赚一笔钱进来的时候，
对，
你要好好爱它，
对，
即使它只是1000块而已，
对，
你知道我以前怎么做，你知道吗？
对，
我以前都会弄个很漂亮的一个，像是这个小小的珠宝盒，好，这个1000块进来，哇，找那个最漂亮、最干净的最美、最平整的，
对，
一个一个这样把它叠起来，
对，
累积起来的确真的很有成就感，
是是是。
那你累积个20-30张之后，你把它摊开来当做三指来扇风哦，
对，
真的夏天没开冷气也觉得很凉，
哇塞，
没有，这是开玩笑，
这个像是一个守财奴的异想世界的感觉，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先跟大家讲。
对，
倒不是守财，
对，
而是你喜欢钱，
对，
钱他就会喜欢你。
哦，哇，
这跟我们爱， 嗯，比如说有些男生追女生，或者说有些男生很喜欢车子，
是，
哎，他对这个车子就很了解、很透彻，然后各方面他就去研究，
是是，
什么样的好车他都很想开，
对，
嗯。那我觉得赚钱也是这样，当你对钱有喜爱，然后有这种深刻的体认它的重要性的时候，
对，
我相信任何可以赚钱的机会都不会逃过你的法眼。
哦，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啊，这个就是说哈，你。这个意识哦，就是说累积在哪里哦，啊，你的成就可能就会在哪里。好，例如说你喜欢车，你对车就很了解；你喜欢钱，哎，你就会对钱了解得很透彻。嗯，
对对对，可以这么说啦，简单来讲可以这么说。
哎，是是是，哎，然后呢，我们对你更好奇啦。那你当初就是这样子啊，五万，然后留多少万，哦，把它留起来，好好的对待它啊。然后呢？
哦，然后因为我这个其实也算是运气很好，
是
因为我手上有一笔钱之后，我当时对，因为我一直对下棋这个兴趣哦，这是我最大一个兴趣。
对对对对对。
那所以我开始下棋，那在下棋的过程当中就这样啦齁，你也会认识很多棋友。
对，
好，那就是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对对对，
要结交良师益友，
是是，
好，所以大笔这良师益友，
感恩
都一定要来参加。
我们奥斯卡也是，
对对，
奥斯卡更是一个这个很不凡的青年创业家，
对对对，嗯，良师益友我们一定要多接触，
是是是。
那所以这些棋友当中，哎，有些也是觉得，哎，他们是个人品哦，都很不错，
对对对，
那也很适合来做教学，
是是是。
那这样慢慢结交认识了不少之后，就觉得，哎，起先我们。这个资本少嘛，
对，
能做的就少，你手上可能就只有三五万而已，
对，
那没关系，好，这个我们用游击战的方式，
对，
以前不是常听到什么用乡村包围城市啊，
是是是是，
很多的方法，
对，
想办法自己去开课，
对对对，
很多学校幼稚园安亲班补习班，
是是是，
啊，但是我现在先再三强调一点哦，我现在提供了这个方法不一定在现在实用，
了解，
时空背景
为什么？对，没错，时光背景不同，以前比较没有少子化这个问题。
对对对，
现在这个少子化很严重啊。
对，
有些国小一个年级才一个班两个班。
对对对对对。
那这个方法当然就不能用啊，只是说我把以前的
是
自己一个哎这个经验来做一个分享而已。
没错。
那也是这样一步一步，一个社团一个社团开，
嗯，
那学校幼稚园安心班补习班都
哦。你后来你说开班哦，开什么班？
对，就是单纯就是教棋，起先一开始都就
是教哦。你后来去教棋呀，
啊？对对对，出，但是我教的比较少啦，
对，
就是大部分就是其他的朋友。
对对对对对，有
就变成说我们组织成一个团体，
对对对对
对,
對，
然后我们就负责一个小小的统筹规划，
是是是是是，
其他人去教这样。
对对对对对。
子龙老师，不好意思问一下哈，因为就是说，好像你在这个生命的这个过程中很特别，从这个下棋啊，到后来哇，生意一风生水起
哦，
可是好像听说你也向往当英雄，是不是？
嗯
啊，我
这段故事是怎么样？
这个，向往当英雄哦，我觉得这个应该是说每个男生心中都有这个想法，
对，嗯，
哦，那可能其实我讲白一点哦，倒不是说一定要当。英雄或什么，只是会觉得有时候你会看到一些稍微比较不公平的事情，
对，
就是，说这世界上总是有些事情不是这么美好，
是是是，
你看譬如说像大比他就一直去帮助这个真善美基金会，
是是是，
那的确那并不是说我们喜欢当英雄，其实
对，
应该反过来说是说哎，我们是怎样要去做一些事情？
嗯，
类似好像英雄，
是，
而不是说我们有没有成为那个英雄？我觉得倒不是重点，
没错。
我觉得是，哦，应该是我们要去做什么事情，是可以去让我们，帮助更多人。
是是是，哇！
那我觉得说，除了当然最直接，其实这个社会很现实，很多事情。讲白一点，真的没有钱没办法处理。
是是，
即使
说
你是要帮助别人，
对呀，对呀。
特别是不管是医，
钱不是万能，没钱万万不能。
对对对，所以这个的话，这个部分只是我从以前到现在的一个简单的想法啦，
对，
也不是说一定要当英雄这样，
对对对
对，是没有一定啊。
没错，
你似乎考上了警校啊，
对，没有，那个其实很多事情是误打误撞。
哎呀，
对，误打误撞，当初只是觉得说，哎，考上了大学之后，好像读了也不甚满意，啊，
是是是，
总是会觉得说，你在学校里面所学的东西，跟自己 的想法有点落差。
是是是，
比如说我就觉得我不是个很适合电子类型的人，你知道吗？
对对对，
可是在学校里面每天要弄那个叫什么器，我现在都还搞不清楚。但是常在操作的时候，就是把它导电导错了。
对对对，哎呦呀！
对对对，所以我就觉得，我好像不太适合。
是。
那当初其实想法很简单，就是想说，既然在学校不适合，是不是我们可以先去当兵啊？
是是是是。
那当时我一个亲戚他就有跟我讲，那他就说，你与其去当兵，不如去看看。其实，那个时候的警专是比较好考的，
对，
我必须讲实话，跟现在不一样的，
对，
所以很多时空背景，你说现在考那简直是要考国立大学的程度，
对，真的，
这也是事实，那所以我那时候听我那个亲戚讲，他说，你可以去，然后又，在那里就等于当兵嘛，因为那个时间就是当兵嘛，2年的时间，
也是，
那我后来就想，那不如这样，就去试看看。
对对对对对。
哦，那而且领的钱比当兵
还多。
对对对。那所以那时候就想说，好吧，就去看看。那
对，
毕竟出来也是有一个固定的工作。
对，
那那时候就想，好，就先尝试。
对对对。
单纯当时单纯就只是这样。
对，是是是。哦，了解。所以说哈，你那个一边哈，一手哈是赚。赚公务员赚钱嘛，一手呢做生意，齁、哦、那个就是做这个奇异班，哇，所以说就是先求有再求好，慢慢财富就累积起来，是这样吗？
对，可以这么说啦，就是先求有再求好，但是其实这么讲我也不鼓励大部分公务员下班去兼职。
对对对对，这好像不行哦。
没有，那个齁、哦、我们只是就是刚好有这个机会，刚好去做这样而已啦。
是、
哦、就是刚好有的，所以我会想说，其实刚刚讲这个很重要，就先求有再求好。
对，
就其实我们做很多事情都是这样嘛。
对，
你是要先求有再求好，还是说你有那个能力，我们一次就到位？
对，
比如说像我最近有个朋友，或者说他讲说要买重机或什么的。
对，
他可能有他喜欢的款式。
对，
那包括我自己也一样啊。如果我要买，现在的金额，那你说要买一台100多万的，那当然是不可能。
是
你是现金拿一笔出来，那不可能。
是
那如果说买一台日本的，那可能十几万，或者说国产更便宜，可能12万、13万而已。那分期付款，然后有30期利率，这当然就是看你的标准是什么。
是，
如果你觉得你是要用来，就是像有些人他是需要上下班，可能走快速道路比较快的，那当然重机是有一定的程度啦。
对，
但是看你的需求，
是，
所以先求有再求好，这也是一个战略性质、一个过渡性质的考量啊。
对，没错。
那当然。我有时候必须还要再强调一点。
对。
有些人会被先求有再求好的这个思维所蒙蔽。
是。
怎么说呢？就是当他有了之后，其实他后续更远大的目标就忘记了。
哦。
真的很多人这样哦。
对。
真的很多人是这样。
有薪水就好了啦。
对。比如说他可能觉得，我希望我月入能够超过10万。
对。
好。结果他好不容易从22K 翻身变成到35000。
对。
的时候，其实他真的就停下来了。
是 是。
突然就会停下来了。
对。
虽然脑海中还是有那个想法，但是他的行动会停住。
是是是，哇，
有时候很神奇。啊、所以我觉得目标这个事情是你不断的要去自我内心去解释。
对对对，哦，了解。
不断要去再驱动自己。
明白明白。
这个是一定要的。
是。哦，所以我们这边听到了，也要求有。哦，也要求好，可是最重点的不能去忘记你的这个目标。那当然，如果说你够有足够的能力，就可以一次的到位。所以子荣老师在这人生这一路哦，累积到这个上亿的这个资产，我觉得其实最重要的还是这个目标吧。
应该是说了哈，目标的前一个会有一个这个目标出来哦。其实应该说是我讲一个比较直接的哈，
是
可能也比较粗俗一点。我觉得想法好像其实那个就是一个野心，
野心哇，说得好，
那个就是一个野心。你会觉得我今天想要做这样的事情，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开一个什么样的名车。其实讲白一点，男生是天生的猎手，
是
男人是猎人，
对，
他会觉得对，女生就是看到我这台车帅，所以他就会想进来做。就是这样而已，就是这样。其实单纯有时候就是一种， 我讲猎杀哈，可能大家会觉得有点有趣，
是，
包括你赚钱或什么事情，我觉得在我的想法就是一个野心，就是一个猎杀的一个感觉。
好，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好，欢迎回到职场好给力。刚听到子龙老师讲哦，他觉得人呢，除了求有也要求好以外，他呢也除了是公务员，他也利用闲余的时间做了自己的生意。那所以你的人生从此就一帆风顺了吗？
这当然不可能、啊，
不可能。
对啊，因为这个人生不是童话故事嘛。
是是是。
那当然，我从以前到现在至少总共这样三起三落过，
三起三落，
对对对对对，那每一次都跌得蛮惨的。
哎呀，是是是。
但我觉得最重要，我比较想，譬如这个单元职场里面，我比较想要提到就是我自己最近一次的失败。
哎呦，
我觉得这个失败对我来讲打击真的蛮大，
对，
然后也整个让我感到很挫折。
是是是是。
就你们知道，我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在做生意，并没有说，其实我讲真的，我真的没有到私人公司上班过。
是是是是，都在做老板。
那所以当我遇到这样的状况的时候，我觉得我身上现在已经是身无分文，而且又是负债，然后又有一些很多其他的一些这个法律上的事情需要去处理，然后变
成说。是是是，
我不可能去做生意，
对，
那手上也没本钱，这也是一个重点了哈。那后来我就想说，我就去工作，
对，
但你知道吗？我觉得这个人哈，真的是很有趣，
是
这个都没有工作过哈，去应征的时候还会觉得很奇怪，
对，
对，看到面试的你还会觉得很奇怪，
这个人以前给我请的，
哎呀，
还不至于，只是会觉得听他的讲话，有时候我们会知道他的程度在哪里，
对对对 对, 對，
那有时候你会觉得这个主管到底适不适合，
是是，
这些都不管了哈，
对，
那我后来我觉得一个。心态上要调整，就是落差感。
落差感，
是是是。
举例来讲，我有时候会在电视新闻上看到有些，哎，可能因为什么一时的失败，然后就跳楼自杀或什么的。
是，
哎，这真的会有。
嗯，
这人心里你的挫败感造成的落差，真的
没错。对，
包括我自己也这样
过。
我讲真的，我讲真的，就是你当你自己觉得说，哎，我住在一个很大的一间房子，
是。
到最后，你觉得这间房子不是你的，然后你被迫去租那种小小旧旧的小套房，
对，哎呀，
然后不到五六平的空间，
是，
又没有对外窗户，
对，哦，天哪！
我跟你讲，你看到真的会受不了，
对对对，
真的会受不了，
明白，
真的会受不了，
是，
那所以。我自己也花了很长一段时间去做调整，大概也差可能花了差不多快一两个月的时间
去调整自己的心态。是是是是
是。那我觉得说最重要的是一定要找一件事情来做，
嗯，
对，
所以我很鼓励很多人，就是说你如果真的现在在挫折感当中，或说真的有什么事情放不下，不管是生活上的、感情上的、金钱上的都没关系，
哎，
找一个劳动性质的工作来做，
哦，哎，让你忘掉，
不错，
对，
哎，对，我觉得真的对你不错，
嗯，
像我后来我就从事一些劳动性质的工作，
哦，有
食品业的工作，对，然后也去学一些技能，
对，
哎，我发现其实真的也不错，
嗯哼，
哎，不要说一直靠耍嘴皮子，
哎，以前做老板的，
对，就是一直就是靠。只就是靠讲话而已，
对对对，
那我觉得哎，不要这样，我们多让自己多一些是手艺上的技能，
哎呦，
哎，我觉得这样也不错，对，真的，你多一个技能之后，
对，
你会觉得哎，这因为我后来越来越有一个发现，
对，
越要去接触你以前没有接触到那个区
块，
反而那些那个区块会让你在挫折的同时学到更多东西，
说得好，
说得很好。
你不要再去重复做以前的事情，因为你在做重复做以前的事情，你可能内心会有压力，
对 对, 對，
然后会有挫败感，会有伤痛的回忆，会有什么，反正什么挖沟一堆的都有，
对对对，
但毕竟那可能都是负面的居多，
对对对对。
那我也说不要这么继续负面的去想，那不要让这些挫折感淹没你。我觉得最好的方法就是你做一个完全不同性质的事情，
是是是，
去学一份技艺，学一份手艺，其实让你又赚钱，然后又可以忘掉伤痛，然后又重新从一个 不同的环节来做开始。
哦，真的耶，回到一个规律的生活。
对，
哦，否则每天这边失智丧气，哦，这一天过去好像觉得好久哦。
对，
哦，
没错。
嗯，挥洒汗水，又做一些体力活，学记忆。哦，那这样子呢，这个回到规律的生活，心情就可能比较诶开朗了。
对，这是真的，这是我以过来人身份，
对，
我觉得这是真的。
没错。哦，诶，老师，那你这样子三起三落，诶，那这样子的话，你刚才讲说先求有再求好，也要有目标，也要有野心，可达到了高，那现在却面临这个落，那在这个过程你三起三落有没有一些想法可以去避免这个落下来呢？或在落下来的时候可以持盈保泰呢？您的这个生命有没有一些经验可以跟我们分享？
对，所以我现在讲一个非常重要，就是如果你今天是做生意，或者说你不管投资什么的哈，嗯，钱现在一定要在自己手上。
嗯，哦，
我讲一个最中肯的，包括说你未来不管是假设说啊，可能太太啊、女朋友啊、父母什么，嗯，我现在不是挑拨大家的感情哦，不是。
对，
我像我最近有一个好朋友，他要结婚，嗯嗯，我就跟他讲，我说，哎，这我跟你讲，你现在身上，
对，
我不知道你到底有多少钱，
对，
啊，我也不管，
对，
但是你就听我一句话，
对，
嗯，你至少要有100万是藏着的，
是，
嗯，我现在不是叫大家藏私房钱，绝对不
是
那个意思，
是
是是，
嗯，
就是你这笔钱你留在身边，
嗯，
至少是让你安心的，
对，
嗯，让你安心的，即使说可能你的婚姻遇到的状况，或者说你未来的生意有什么状况失败或干嘛，嗯，不管，可是这笔钱至少是让你安心，
对，
好歹说。你未来至少吃饭钱是有的啦。
对对对，哇，100
就是至少
100万可以吃很饱哦。
吃饭钱哈。
对对对。
但是你至少要留一点。
对对对。
不要，嗯，不要说给自己的另一半说，我现在真的不是在教大家婚姻，不
可
破坏人家婚姻，但是
没有啊，就像生意伙伴呐，啊，那你可能也在留点老本，是给自己。
对，没错，
完全都豁出去
的时候，你不可以全部都拿出去，然后或者说人家跟你讲什么就所以。在我来看的话，当然团结合作很重要。
对，
你说现在一个人要把生意做大，这已经是不可能了。
是是是，
这不可能啊！这每个国家，我觉得现在都已经不可能有这样的情况。
嗯，
一定要是团结合作，一群人来做。
对对对 对, 对。
那所以我们除了说在第一步识人的这个过程当中，
对，
你会觉得说，哎，这个人是适合的，这个人
是
品性忠良、自律忠纯的，我们才跟他合作之外。
对对对。
那我觉得除了说，合作之后还要很在意一件事情，就是
对
很多事情不要去考验人性
啊，嗯，
很多人去考验人性，
对，
真的不要，我觉得千万不要，
嗯，
比如说最常听到一些很傻的例子，
对，
我说但是我现在不是在笑，我只是觉得这个我听到这种例子都刚刚很悲伤，比如说哎，有女生要试验她的男朋友多爱她，
对，
就叫他好朋友去勾引，
勾引他，就男生看到就跑出去了，结果才发现原来是去拿那个，
拿什么？
原来是要到车上，
对对，
那个，
对对对对，拿一些安全措施，对对，
所以
糟糕了，我歪楼了，
歪楼，
抱歉抱歉，
那个是笑话，大家有没有听过？但这现实生活当中都有发生过，
嗯，
我有周遭的朋友真的发生这样的事情，
嗯，
那你看。你看，这多么血淋淋的案例！你干嘛要去跟人家做这样的事业？
对，
即使说好，你今天有个5-6千万入袋，
对，
尽量我觉得尽量能够不要让人知道，就不要知道。
嗯嗯，
我讲真的，就钱赚多的时候，我们也要跟人家讲说啊，我们没有，
小本经营，
小生意，对，小本。
哎，那钱赚少了呢？
钱赚少就照实讲。
哦，照实讲。
对啊，真的没有赚过，干嘛？真的好可怜的。你看，我们都要很可怜，在车子里面。对，就是钱赚少的时候照实讲。
对对对对。
他赚多的时候就尽量就是啊，没有啦，什么那个，其实成本也很高啦。
哦。
对
对，所以子龙老师啊，我这样子听起来，你说你当初哦，你跟我们讲一句结论嘛，那个不要败的这么多，可能就是哦，不要把最揭露的、最内心的哦，都把它交给人，所以可能你之前有这样的惨痛经验，好，哦，太信任人。
怎么讲？太信任哦。
嗯，
我觉得很多事情就是这样。
对，
应该是说， 最后的结局来看，真的是太信任他。哦、可是为什么会这么信任他、嗯？那当然，他一定是跟你是很好的嘛，
对，
交情很好的啊，或者说感情很好，可能是女朋友，或者说就是你的亲戚什么，
对 对，
交情很好，或者说哎、欸，可能就是你的结拜兄弟什么之类的，
是
嗯，这都有可能。那因为是交情太好了，那时间下来，长久这样下来的话，当然你会觉得说。那种信任感是自然而然发生的。
对
，我这样讲，应该大家就比较了解。就是你起先也一定是防着他，你起先一定会觉得，我看看他到底会怎样。
对，
我觉得他应该是不会，然后怎样？对，一路这样测验下来，或说一路这样看他做事下来，就觉得，应该是不会出状况。可是往往是这种状况，有时候
对
状况才是出的最大。
对，
所以我也建议大家说，最核心的东西。钱还有一些最核心的一些东西，一定都还是要自己保守住。
哦，明白，
对，还是要自己。
可能最后一个保命财、救命财，你还是要留一点。
没错，
否则到时候跌得太重，没有安全气囊这样子。
对，那很惨。
哎呀，明白，是。哦，那您在这个三起三落还有什么样的一个学习？哎，这样子是可以把这样人生结论哦，跟听众们分享。
嗯，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事情啊，因为我们人是群居的动物，
对，
那讲实在话，如果没有朋友的协助了，
对，
当然绝对过不了这些难关，
真的耶。
好像像大比就是我非常好的朋友，
是，你也是我非常好的朋友
了。低潮的时候也给我很多帮助跟鼓励，
那包括不敢，
我觉得真的最重要的是还是感谢了。像我很想在这个节目当中去讲一下，我真的很感谢我之前帮助我，特别是像我的二伯母，对，他在我在百货公司有状况的时候，他也是立刻先帮助我周转，那 我真的很感谢他。
是，
那还有我一些以前警专的同学，
嗯
哇，他们我现在才想到，我这些同学还真的是对我真的是蛮不错的，特别是北中南。都有啊，
然后
有些真的是知道我出了状况之后，有些真的就是我电话才打去跟他讲说啊，
对，
真的需要帮忙。像我有一个同学，沈兆宏，他二话不说，他20000块就回来给我。
对，
蔡佑昌这些都是，
对，
陈庆奇这些对我帮助都很大，
是，
我真的是非常感谢他们。
对。
即使有些人会觉得说啊，他可能才那个1-2万块给你，
对，
加一加了不起十几二十个人，就那点钱，
对
你生意也没有帮助。当然对生意没有帮助，可是他对我们的生活，对我们在调整那段时间在调整自己的步调，不管是说工作或即便是说下一笔生意我们要做什么，
对，
都给予我们很大一个帮助。
没错。
所以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就是。这三起三落过程当中，我运气也很好，就是从一开始就是认识到很多贵人。
对，
所以我觉得良师益友，我们真的要去多结交。
嗯，
但那倒不是说我们就是结交之后有什么目的要利用或干嘛，不是啊。当然这些事情大家都不愿意发生，我也不愿意看到说我周遭的好朋友
对
遇到苦难或遇到挫败，
都
是不希望。可是真的需要帮忙的时候，扶一把。
是，
我觉得这是我觉得我这段时间对我来讲最大的一个力量，然后也是让我觉得说很感激的。但最重要就是，我觉得重点就是，真的是有这些人帮助，
对，
才可以这样在起的过程当中很顺利。
是，
那在真的不小心落的时候，
嗯，
那也让自己可以好好的活下来。
对，哦。明白，好，在起的时候呢，你要小心翼翼，好，真的很好，也不要呢全盘都告诉别人，好，在落的时候呢，要帮自己留一个这个安全气囊，更重要的，平常就要多结交这个身边的这个良师益友，很谢谢吴子龙老师在这一段告诉我们，那他人生经过这个三起三落，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对于这个财富的累积有这样子的这个心情跟想法，那这本书上呢，吴子龙老师有提到很多与一般人不同的这个观点，待会我们下一段节目就听呢，这个吴子龙老师还有什么？这本书上面呢，一些最重要的节录，可以来告诉我们。下一段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个吴子龙老师他的分享。
大家好，欢迎回到职场好给力。那子龙老师的故事里面呢，我特别喜欢他提到一个叫做退的哲学。那子龙老师所谓退的哲学到底指的是什么呢？
退的哲学其实字面上来看啊，简单来讲就是很多人遇到事情的第一个处理就是好，我们赶快冲锋。
冲锋。
对，这个我们这个难关我们要怎样立刻去迎刃而解，然后立刻怎样去打这个点，就好像是比如说就像拳击一样，你就是猛攻一轮的这样去打就对了。可是后来想想，我自己有想到说，譬如说以生意而言好，我们最简单来讲，很多事情你都是要讲天时地利人和。
没错，
的确是。
那如果说天时的大环境对于某个行业是真的不好的，
对，
那你还把全部的力量资金都花在那里，
明知不可为而为。
对，其实是没办法力挽狂澜的。
对，
也许当然也有人说，他做的很精致或什么，最后变成业界里面独一无二。我相信这个一定有。
对，
可是这种的比例老实讲不高。
是，
那我们也不要去期望自己是那种人中龙凤，你知道吗？我觉得
百年难得一见，
我们不是那种百年难见的练武奇才，不是？
是是是。
所以有
就好比说这个什么景气衰退嘛，人家就说就是正在衰退的那个浪潮中，正要大衰退大崩盘，人家就说哎呀进场啊，买呀，这一次跟以前不一样啊，结果哇后来就全部都这个套牢了。好，类似是这样，也就是觉得说这一次我可以力挽狂澜，我可以跟别人做不一样的，结果你挡不过趋势的潮流，
对，
可以这样解读吗？
对，可以，可以这么解读，其实就是有时候就是个一个趋势，
是，
那你会觉得这个环境，或者说第一，我刚刚讲第一个天时就是一个大环境，那第二个我们讲地利人和部分，那当然就是，你自己到底有没有那样的钱啊？
对对对，
假设说好，我要做生意要东山再起，
对，
那我资金至少本钱也要有个20万，
对，
好，那你要来做，可是你现在连20万都没有，可能口袋里2000块都成问题，
对，
那这样你来何来谈做什么做生意？
对，
有些人可能就是，没关系，我去跟银行借，或者我去跟谁借，或者我干嘛？
对，
不是我不支持这么冲锋、这么勇猛的一个思维，
对，
我觉得
对。
你自己到底有没有想清楚要做这件事情，都是一个问题啦。
对，
因为你再跑去跟人家借，
对，
之后输了，
是，
这
连人家都输了，
对，这真的是对不起别人啊，枉费人家是这么信任我，
对啊，
我觉得这真的是其实蛮不好意思。那大家赢了赚大钱，那很好，大家都可以分，
没错，
输了当然我们就是。这就是总是件不好事，
没错，你输到不知道拿什么来赔。
对，所以我会觉得说，当然这个部分我们要去想到，就是自己到底有没有那样的本事。如果你现在没有那样的本钱，我们就不要玩那样的事情。
对对对。
我比如说，假设你要做的生意，你觉得评估下来是要20万，那这个你现在没有20万，那就不要做这个。
对，
就很简单，就是不要做。你也不用去想一堆。然后也不要第二天、第三天说啊，这是我做的话，你看这个月我就赚了5-6万了。
没错，
不要这样想，
不样
都不要这样想。
早知道我就在30年前买房子了。
这个都不要想，那些都已经过了。那个都过了。
对。
所以面对现实，考量到你自己真的现在，如果说假设我刚刚讲，这口袋就剩2000块，那你干嘛做这个？你就不需要，你真的找一个事情先来做，
对，
先把自己的生活各方面稳定下来，
是，
再考虑，可能行有余力，你存个，发现每个月多个1-2万块都是件很轻松的事，你再想看，如果我1-2万块可以来做些什么，变些什么花样，
对，
你看现在网络这么可以，已经可以说用泛滥了啦。
没错，
网络购物已经泛滥，以前还只有某个网站的拍卖有在卖而已。
对，
现在连各种手机 APP 的，
是啊，
都可以上网来卖。
是啊，
对，连 FB 什么一堆，卖一堆有的没的，所以不怕没有那个机会。
对，
只怕你自己的心态有没有调整到位啊？
然后你
到底你的本钱是多少？那可以玩多少的游戏？要先看清楚。人家说知己知彼嘛，才可以百战百胜。
对。
可是我发现大部分人对于知彼都做得很厉害，
对，
调查一清二楚
是。
可是对于知己的部分。 做得很差，
垫垫自己的斤两。嗯，
当然我们不是灭自己威风，
当然
绝对不是这样，
当然。
所以为什么我讲这个退的哲学，我很欣赏三国里面司马懿这个角色，就是
司马懿啊、哦，一般人对他可能不是很了解哦。
司马懿是比较后期的啊，
对，
就是孔明在六出祁山里面的主要
对
手，
对没错、嗯。
但在三国里面，他比较被塑造成就是
反派的，
对反派，对
对对对，
可能是比甚至比曹操还更奸诈狡猾、
啊、
那样的一个角色，
是是是没错。
但是我们先不讲奸诈狡猾这个层面，
对。谁不奸诈狡猾呢？哦，对不对？哦、
对，我讲一个比较有趣的是他思维上的一个厉害的地方
哦。
嗯，你有没有发现，孔明他的计谋很多，
是
也真的是非常厉害，常常把这个司马懿耍得团团转。
对，嗯。
那可是最后司马懿是胜利者，
是没错，
这是一个很神奇的事情。
嗯、
为什么？孔明他对战术的执行非常到位，
对，嗯，
哦，他各个小计谋，你走到哪边，然后陷阱在哪里，哪里有伏兵或怎么怎样把你引进来，
嗯，
他都有一套他的手法，非常厉害，
是，嗯嗯，
所以才会说他是神机妙算的，
对对对。
那可是司马懿不一样，
嗯哼，
他这一套没有孔明厉害，
对。
但他厉害的是什么？他大战略的方向有抓住
哦，那就很重要。
比如说，他跟那孔明对战的时候，他就知道我只要带兵出去打，就是会被你打得落花水流。
嗯哼，
你布十个陷阱，我十个都会中。
对对对。
那与其这样，我就坚守就好了。
对对对，
我就守住就好，我这个城池就守住。
没错。嗯。
然后你一直打，你最后没有粮食，你就要退兵。
哎。
等你退的时候，你退多少，我就收多少城池回来。
哦，这我的主场嘛，是不是哈？
我就用个大战略的方法。
对对对。
你退，那我再来收。
对对对。
那慢慢的逐步，其实他慢慢也是把自己的版图不断扩充。
又扩回来了，
对，甚至之后还可以继续往外延伸。
哦，如果我不动，那对你就是我光不动，对你来说就大大的消耗啦。
对啊，所以其实有时候我就反向这样来思维。
嗯，
生意既然现在做没办法做，而且硬去弄也不一定做得起来。
对，
那不如我们就真的去某一个事情来做。
对对，
就像我刚提到去学一个技艺。
对对，
然后在学的过程当中，你其实也可以认识不同类型的朋友，了解不同类型的商机。
哦，没错。
我觉得，我真的觉得商机这两个字真的很重要。
是是，
但是要看你有没有去接触。
对，以静制动。
对，往往你在网络上看到的都已经是最后不知道是第十手、第20手资料。
真的是
卖协同理论。
对，
嗯，
对，没错。
卖协同理论什么意思？奥斯卡分享一下。
对对对，
就是说哈。当大家都说这个很好赚的时候，人人都在说的时候呢，
对，
就代表你该散了。
哦，连卖协同都说可以进场了。
对，
哦，
对
对
对对，
老师讲的跟这有点像。
对对对对对。
所以有时候我觉得你反而去多接触一下哈，这个商机跟点子有在脑海中形成的话，
对，
时机成熟了去做，
对，
效果就很快就会出来。
是是是是，
不用去担心，不用去担心，
嗯哼，
而且搞不好也多得先机哦。
嗯，
对，
嗯嗯嗯，没错没错，
所以有时候你说退，或者是说屈服，
对，
我说暂时的低头，
对，
以前的我会觉得这些事情我做不到，
嗯，
讲白一点，以前我也是蛮冲的，
对，
算是冲足那一类型，就觉得这个就是钱砸下去，或者说这个怎么会有问题？反正我们就不断强化自己的行销策略就好，
是，
然后不断这个行销技巧要提升，然后各方面什么的都去学，然后觉得就是把它用在实战上面。
嗯，
但是反复这样做下来，当然有些会有效果，那有些没有。
嗯，
那以前就是不懂得退嘛，哈，
嗯，
才没有这种一个大数据去分析的概念，就是说我到底以前哪些做这样是做的是哪些是对，
对
的，
哪些是错。哪些是有效率的？
嗯，
那哪些没有效率？那没有效率要怎么改？
嗯，是。
我觉得反而真的其实是退一步之后，你冷一下，然后觉得，我想一下，到底我刚的那个成交的案例，到底是运气好还是真的让我成交的？
对对对，
分析，
对，要想一下。我觉得这个才是很重要一点。
是是是，嗯。 哦，所以说在这一段哦，我们常常都学着哦如何前进，可是哦，我觉得大多数人哦却忘记想到哦要如何后退。我们常常想到要去观察对方，可是有时候却又对自己太胸有成竹，把自己想得太好了。哎，退哦，真的是一个大学问。哦，那个司马懿还教了我们什么事吗？在退这个部分？
我觉得在退的这个部分哦，让我觉得。里面还有一个让我印象很深刻，就是这不管是三国演义还是三国的电视剧里面，对司马懿都有这四个字的一个评价，叫坚韧不拔，
坚韧不拔，
哎，坚韧不拔，
这个有趣。
讲真的，以前我很难体会出这四个字，我会觉得说，如果你就厉害，你就请了，你就很红的话，根本没有什么事情是需要人手的。
对对对，哦吼吼，
有钱就是大爷，有钱就任，
这个就
有钱就任性嘛，哈，
哇，好豪迈啊！
对对对，就是这样嘛，你行，人家就是要听你的。
对对对，
所以我一直不太了解什么叫坚韧不拔。
是是是。
后来当自己人生遇到几次这三起三落这几挫折之后，慢慢越来越了解。
对，
慢慢越来越了解，有些事情真的就是。好吧，真的发生了，你也没办法去处理了，然后就已经这样，木已成舟，
是。
好，没关系，那我们就是重新开始嘛。
对，
重新开始，然后学一个技艺，然后让自己好好的重新再站起来。但是不是说，哎，我们这样就心灰？有些我之前哈也有遇到一个朋友，他有类似的状况，
是，
可是他。走到了一个就是心灰意冷，
对对对，
要做到坚忍很简单，你要忍住，然后
对，
就是不理那些外在闲言闲语，或者说
听不见，
不理那些原本生活上的落差。
是的，是的，
那真的会有那个落差感很重哦，重到什么程度？你知道，我讲个我自己的经验，就是你会觉得睁开眼睛起来，看到自己的所有生活一切就是折磨。
哇，天哪，这怎么有点忧郁啦？
那真的真的会有这样的感觉。所以我发现有些人，像我提到这个朋友，他也是发生一些状况了，
对，
但他坚忍，可是他没有所就是没有做到坚忍不拔。他只是一昧的忍，
对，
然后他并没有内心，我觉得内心真的要胸怀大志。
是，
就像司马懿他那个里面，
对，
他为什么坚忍可以做到坚忍不拔？
对，
因为他胸怀大志，他自在天下嘛。
是，
所以你如果你的目标够远大，
对，
你就不会去在意那些事情。
哇，
你会觉得哎呦，老板叫我去弄个饼干，然后那大小声的，哇，真的他怎么对我这么没礼貌啊？拜托，以前有人敢这样跟我讲话吗？
对，
你不要这么想。
对，
千万不要这么想。
嗯哼，
你如果有够远大的目标，对，我在这里，
对，
我定，我现在给每个听众朋友一个建议哈，不管你现在工作是什么，
对，
你都让自己定个三个阶段性的目标。
哦，哪三个阶段？
最好是。最好是比如说三个月一季，一季就可以完成，你自己定一个三个月，三个月随便定三个，
对，
比如说我当然工作是钱嘛，
是，
那我当然是希望说三个月比如说存到3万块，
对，
好，或者说三个月我们存3万块，像女生都很喜欢谈一些减肥或干嘛，
对，
可是我发现他们很多状况就是很多同事都是这样，有些状况就是今天还是去吃大餐，明天还是去吃，然后就很容易就说上一句，就是这个没关系，吃完明天再，对，
吃饱了才有力气减肥，
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所以你就知道说很多事情光是这样控制自己的体重就已经是很难了。
对，
所以我们是不是假设这样好？这三大目标你也可以定一个啊，我的体重维持在多少？或者说我要减个1公斤、2公斤，没关系，就随你自己。
对，
定个能力范围的。
是，
好，我这三大目标，我希望大家都是定能力范围的。
对，
你不要定太夸张，比如说你的薪水就是一个月10万块好了，你说我这一季下来我要存10万，
是，
我那你这样一季才赚12万而已啊，那。你水电房租那些都不用缴，吃饭都不用钱，
是，
对不对？
哇，太谢谢了，
不能去定那个齁， 名其妙的、
嗯、哦，是太谢谢了。我们拇子龙老师今天跟我们讲哦，哎，最后大家可以为人生定三个目标，哎，怎么样都好。可是当你有这三件事情的时候，可能坚韧。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实现哦，我这个不拔。我们在前面第一段的分享哦，要有一个目标，要有一个野心。最后，我们也用它来做一个结尾，也用这个坚韧不拔。最后，祝福大家。今天谢谢吴泽龙老师，谢谢，
好，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老师。